清晨，我们再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思想罗马书第九章的经文。我们今天思想的题目是从非我名到我的名。那么这个我名就是指神神的名，从本不是神的名，神的百姓，到属神的百姓。好，我们弟兄姊妹可以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罗马书的第九章25节到26节，25节起。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再来读何西阿书的9章23节，何西阿书何西阿书2章23节起。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好，感谢神，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今天来思想上帝怜悯那些不配得到怜悯的，那么那些本不是神的名的，那么上帝要称他你是神的名。就是十多年前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我是在 Nampa 一所大学在读书。那么到这个大学的就是第一个礼拜哈，我就去到这个大学教会去聚会。然后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就是跨文化跨种族的教会，就是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在一起哈。那么很快就有一对墨西哥兄弟就很喜欢我，就这兄弟两个总是找我玩然后就是有一天呢，这个墨西哥兄弟呢就问我，哎，就说Barnabas， 你是不是来美国已经很多年了呀？就是看我，他们可能看我好像就是很适应美国的生活。后来其实我告诉他，其实我刚来美国只不过两个礼拜而已就是我以前从来也没来过美国我刚来才两个礼拜。哎，但是他们就有这个感觉，就是哎呀，你怎么好像？就是好像很适应这里生活。其实这一对墨西哥兄弟呢，他们很小就来到了美国了，那么他们事实上早已经是美国公民了就是已经几十年了，但是呢他们一直不觉得自己属于这个地方也不觉得美国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常常的就在想他也常常问我，哎，你说我们要不要回墨西哥呀？就这样。然后呢他们也确实他们有机会就回墨西哥，但是他们到了墨西哥他们又觉得哎呀，墨西哥好像也很陌生了，好像也不像他们的家，然后他们又回到美国，回到南帕所以他们一直在找一个家，一个在找一个自己真正属于的地方，但是呢好像总是找不到那么事实上呢，今天有许多人跟这一对兄弟两个呢是一样的，不管去到哪里，不管已经在那个地方可能已经很多很多年几十年了，但是总觉得自己不属于那个地方总觉得自己是个外人那么这当然不是仅仅是哪一个人的原因了，但是我们看今天这个世界其实一直在制造非我名。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个世界一直在制造各种舆论，制造各种的方法告诉你，你不是我的人，你不属于这个地方你看你的肤色跟我不一样，你不属于这个地方，你的政治观点跟我不一样，你不属于这个地方，你不属于我们 啊，简单的，你不像我们一样有钱啊，所以你不属于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世界一直在制造这种声音，一直在制造这种舆论，告诉人你不属于这里，你不属于这个地方。今天哈，就是我们会看到印度这个国家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家，对不对？啊，首先它有非常悠久的历史，非常古老的文明啊，那最重要的有很多的人口啊，14亿人。那么在印度的历史上呢，曾经有一个重要的人物，甚至被称为印度国父啊，他就是甘地啊，他是以一种和平不抵抗的方式啊，把英国殖民者啊赶走，然后印度可以独立。那么众所周知呢，甘地他是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那么事实上，在甘地年轻的时候啊，他对基督教信仰是非常非常有兴趣的啊。甘地他就是背诵啊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啊，非常非常的熟练呐、啊。那么甘地他自己常常的引用啊耶稣所说的话。那么为什么甘地就没有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呢？那么事实上，这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在南非的一个经历啊，对他有深刻的影响。那么在甘地年轻的时候，他在南非在学习法律啊，他要当律师。那么那个时候他非常对基督教信仰非常有兴趣，他也真正的就是研究圣经和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他非常的喜欢啊，他也非常渴望成为一个基督徒啊。结果呢，有一天他就找到当地的一个英国人的一个教会啊教堂，礼拜天的时候找去，他想进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结果呢，这个教堂的一个英国看门人看到甘地过来，就你干什么你干什么？甘地就说我想进去来参加你们基督徒的聚会，来看一下啊。后来这个英国的这个看门人呢，就对甘地就说，他说这是白人来的地方啊，你这个脏兮兮的啊，你就不要来了，你就走吧。就从这件事以后啊，甘地就再也没有尝试过走进任何一个基督教堂了。后来呢，就是去到印度传教的宣教士这个斯坦利琼斯就专门找到甘地先生哈，然后就问甘地，就说甘地先生呐、啊，你常常引用主耶稣说的话，但是为什么你又不愿意成为基督徒呢？你又好像那么拒绝基督教信仰呢？甘地就回答说，他说其实我并不是排斥耶稣，我爱耶稣，但是你们当中所谓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却如此的不像耶稣啊。他说如果你们都像耶稣的话，那今天的印度印度人早就是基督徒了。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总是在制造一个声音，总是在制造一个方法啊，告诉你你不属于这个地方，你不属于我们啊。无论是通过文化、政治、宗教、信仰、肤色、金钱、地位啊，告诉你你不属于我，你不属于这个地。但是感谢神，我们今天从圣经中看到上帝不是这样的啊。上帝说那些本不是神子民的，神要让他成为神的子民。上帝说那些本不配得到爱、得到怜悯的，上帝说你要蒙怜悯，你要蒙爱，你要成为神的儿女。感谢神，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福音。神不像人啊。那么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罗马书九章的经文呢，这一处新约圣经啊，它是引自于旧约圣经的何西阿书一节啊。那么何西阿书呢，是旧约的一卷书啊，先知何西阿，圣灵感动先知何西阿所写下的。那么当圣灵感动保罗写下罗马书的时候，保罗就想起这个旧约圣经的这一句话，他就引用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呢，我们要来理解，真正的理解这句话啊，就是本不蒙怜悯的神必怜悯，本不是 神的百姓啊，神要让他成为神的百姓。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句话，真的来理解这句话呢？我们就必须要来了解何西阿书到底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背景是怎样。那么何西阿书呢，可以说是圣经当中啊一卷最让人觉得难以理解和奇怪的书啊。圣经当中当然了，不是每一句经文都是那么容易理解，但是何西阿书确实是让人非常觉得奇怪的。那么何西阿书一开始这里就说到我给大家读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何西阿书一章二节，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就是神对先知何西阿说，你去娶妻子，那没有说你去娶一个贤惠的妻子，你去娶一个这个贤良的，没有，你去娶一个非常败坏淫乱的女人。那么许许多多圣经学者都认为呢，他娶的这个妻子的职业就是妓女啊。那么何西阿就顺从神的心意，他就娶了割面这样的一个淫妇。但是娶了之后呢，这个女人这个妻子还常常的背叛他啊，一次又一次的跑出去去找别的男人。而神呢却让何西阿去把这个行淫的妇人再找回来。那么这个割面啊，这个淫妇，她虽然成为别人的妻子，但她却一再的跑出去找别的男人，那么败坏，那么最终甚至就沦为奴隶啊。所以这是一个在人看来非常悲惨的家庭悲剧哈，但是呢，这一切是上帝命令何西阿去做的啊，你去娶这样的一个女人。结果当这个割面最后沦为奴隶的时候，神居然让何西阿你去付出代价把他再买回来，再娶为妻。你说难以想象上帝对人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哈，今天有谁会让人这样做呢？但是这就是这一段经文就是神说恕不蒙怜悯的神必要怜悯本不是神百姓的，神要称他为神的百姓。这段经文说出来的背景是这样的一件故事。何西阿书呢也让我们看到何西阿娶了这样的一个淫妇哈，那么跟他一起生了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上帝特别告诉何西阿给这三个孩子起这三个名字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哈，我给大家来读一下哈，这是何西阿书一章的解读经文。于是何西阿去娶了迪拉因的女儿割面，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你给他起名叫以斯列，因为再过片刻我必讨耶户家在以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割面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她起名叫罗路哈巴，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割面给罗路哈巴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挪阿米，就是非我名的意思，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所以这三个孩子的名字都非常的不好，非常不好啊。那么长子呢以斯列呢，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审判或者说神驱赶。那么二女儿 罗路哈马这个名字就是不蒙连续，上帝说我不啊不蒙怜悯这个孩子。最小的儿子的名字罗阿米的意思就是非我名，不是属神的，非我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每当何西阿这个父亲喊自己孩子的名字的时候，他心里是多么伤痛啊！他用这样的名字来称呼自己的孩子，啊，神审判的，被神审判的，啊，不被神怜悯的，啊，不属神的。当他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他就在喊自己的孩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悲痛的家庭悲剧。但是呢，感谢神，何西阿书呢并没有停在这个地方。何西阿书到了第二章的中间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转折。大家还是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何西阿书2:14-15，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然后呢，接下来就说到我们今天一开始所提到的经文，何西阿书2:24。我们看到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何西阿书2:23起，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所以前面我们会看到上帝让何西阿去娶一个非常糟糕的女人，然后呢，这个女人给何西阿生了三个孩子，但是对这三个孩子的父亲是谁，不同的学者不同的看法，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三个孩子的名字是非常不好就是被神审判不被神怜悯的，然后呢不属于神的。但是感谢神，这个家庭悲剧到这里没有结束。那么接下来上帝就说他就要让来劝导他，然后呢要安慰他，他以前是怎样的堕落，怎样的出去，神现在要怎样的来祝福他，然后那不蒙怜悯的神现在要怜悯本不是神百姓的，神要让他成为神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变化，前面是不怜悯，那个第二个小孩不怜悯，现在就是要得怜悯第三个孩子就是不是属神的，现在就是要成为属神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是出于上帝的怜悯，就临到这败坏的罪人这里没有描述这个罪人到底做了什么，有什么改变都没有描述，这里就直接的描述，这就是上帝主动的怜悯，主动的去怎样的去劝导，去寻回那么我们特别也注意当这个被本不配得到怜悯的得到了怜悯，本不配成为神百姓的神称他你是神的百姓，那么他对上帝一个怎样的回应呢？他会说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所以一个真正被神怜悯，真正认罪悔改蒙恩得救的人，他一定会来到上帝面前，用他的心灵和诚实对上帝说你是我的神他会成为一个真正敬畏神爱神，然后承认上帝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主，你掌管我的一生，他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好，所以呢这一段故事呢，事实上其实可以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这其实上帝用何西阿去娶淫妇这样的一件事情来描述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悖逆，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背叛以色列人，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上帝赐给以色列人有律法，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上帝保守供养以色列人，供应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却怎样，一再的悖逆上帝，一再的悖逆上帝，去敬拜各样的外邦假神偶像。所以就像这个淫妇一样， 就像一个淫妇一样。所以上帝就用何家娶淫妇这件事情来描述以色列人是怎样的背叛上帝，以色列人是怎样的堕落败坏。然后呢，上帝也让何西阿最后再把这个女人从奴隶市场再买回来，啊，这也是来表达上帝怎样的不丢弃以色列人，依然把这样的一个堕落败坏的以色列人再寻找回来，再接纳回来。好，那我们再回到罗马书，我们刚才说的这是在旧约的圣经的何西阿书，那么。当新约圣经保罗在罗马书里提到的，他就不仅仅是提到的是以色列人的故事了，他就用这一句经文来表达什么呢？上帝怎样让外邦人，让以色列民族之外的外邦人，本来没有与神立约的这些人，怎样成为神的百姓。所以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就是前两次主日信息思想罗马书的经文。那么在罗马书第九章呢，其实保罗呢这里在谈论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非常让人非常难以理解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拣选，神的主权。好，保罗为什么要说这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呢？因为保罗在这里指出哈，也确实看到，就是说以色列人，旧约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上帝与他立约的，是神的选民，是神的百姓。那么但是为什么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却不信靠耶稣呢？以色列人却拒绝耶稣呢？那这样的话，那以色列人怎样得救呢？那岂不是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就落空了吗？所以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难题。结果保罗他接下来他是怎样来解决这个难题呢？保罗就指出，哦，原来就是从亚伯拉罕这个血统肉体所生的孩子并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并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那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呢？什么或者什么样的人才是神的儿子呢？被上帝拣选的，被上帝拣选的。然后保罗进而就说，上帝的拣选不是根据人的行为，不是根据人的行为。保罗特别举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以扫和雅各这一对双胞胎兄弟，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喜欢一个不喜欢一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是不是？他特别指出，当这两个小孩子还没有任何的行为表现出来，因为都还在妈妈肚子里面嘛，他甚至也没有任何的意志决定表现出来，因为都还是妈妈腹中的胎儿，但是上帝就已经选了，上帝就已经选。所以什么样的人才真是真的神的儿子，或者什么样的人才是真的是以色列人呢？就是神拣选的，就是神拣选。这就是我们前两次主日信息所思想的问题，是不是所探讨的。所以接下来当保罗说到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啊，就是被上帝拣选的，所以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并没有落空，并没有落空。虽然你看不仅2000多年前是这样，包括今天都是这样，那些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血统上的后裔，犹太人以色列人依然拒绝耶稣，依然抵挡耶稣，但是呢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真正的以色列人是被上帝拣选的，是被上帝所拣选的，这才是真正神的儿子，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那么上帝拣选的就不仅仅是在犹太人以色列人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当中，上帝拣选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外邦人，让那些看起来本来没有与上帝立约的人现在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看起来本来不是蒙上帝怜悯的人现在能够被神怜悯啊。所以这就是罗马书在这里要特别引用旧约何西阿书的经文来说明这件事情。所以不仅仅是来重复来讲一段发生在旧约的故事，而是来借用这样一个旧约的故事来表明 今天那些以色列民族之外的那些外邦人依然是神的选民，神的怜悯依然临到他们，因为这一切都出于神的主权。就好像当年那个淫妇，为上帝为什么要让何西阿把他要找回来呢？那个淫妇到底他有什么好行为行出来呢？圣经都没有说，但是这就是出于上帝的主权，上帝就是要把他找回来，就是出于神的爱啊。所以在前两次主日信息当中，我们特别思想上帝的拣选。很多人一听到上帝的拣选，好像觉得哇，好像很冷冰冰的教义，其实不是的，其实是完完全全是出于神的爱，上帝的拣选出于神的爱啊。所以很简单啊，你看我们今天很多事情人们看上也是去选，对不对？哪怕你去买个菜你都在选啊，你去买西红柿买番茄你都要选，你都要挑好的，你挑看上去不是那么好的。那么那些不是那么好的永远不会被你选上，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一再的告诉你，你不配，你不够格啊，你跟我们不一样，你不属于这个俱乐部，你不属于这个地方。这就是世界在选，这就是人在选。感谢神，上帝不是根据你有什么好行为，上帝不是根据你有什么比别人好的地方来选你，不是的，上帝根据他自己的主权，根据他自己的恩典来选你。所以这个选就临到这个世界上哪怕最卑微的人，哪怕最遥远地方的人，哪怕最被人藐视的人，上帝的拣选都会临到他。如果让你人来选的，你可能永远只会选你选得上的，选你喜欢的啊，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感谢神，正因为神的拣选啊，所以充满了神的恩典和怜悯。所以这就是大卫当年讲一句话是什么呢？他宁愿落在神的手中，他不要落在人的手中，因为在上帝那里有丰富的慈爱和怜悯。人，圣经怎么说人呢？人是非常残酷，人是非常诡诈的啊。所以呢，上帝的拣选，当我们来知道上帝的拣选，我们千万不要认为那是上帝冷冰冰的拣选，不是的，那是上帝充满慈爱充满怜悯的拣选，所以我们才有机会，所以我们才，你让今天的犹太人去选，你让以色列人去选，感谢神啊，他们不是，他们啊，肉身的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不是真以色列人，只有被神所拣选的才是真以色列人，才是在圣约当中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要把旧约这么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何西阿娶淫妇的故事再提出来讲，就是告诉所有人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主权可以让那些本来不配得怜悯的人得怜悯，本来不是神儿女的人成为神的儿女。这一切不是出于人有什么好的，这一切就是出于主权的上帝，慈爱的上帝。当使徒保罗这样宣告的时候，对当时的犹太人以色列人那个震撼是非常大的啊，因为犹太人以色列人不仅在2000多年前是这样，到今天他都是这样，他认为哇，只有我们是神的选民，只有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那其他那些其他的人，那些外邦人啊，他们都是圣约之外的人啊，他们都是一定会灭亡，一定会成为地狱的燃料的，那么他们都是污秽，都是肮脏。这是长期以来啊，这些犹太人对外邦人的看法啊，然后所以呢，犹太人甚至不愿意经过外邦人的家门口，都经路过都不愿意路过，那更不要说跟他们眼中的外邦人在一起吃饭了。但是现在圣灵带领使徒保罗说什么？说啊，哪怕你们犹太人看上去那些不蒙上帝怜悯的人，上帝要怜悯他们。哪怕你们犹太人看上去那些没有与神立约，不是神儿女的人，不是神百姓的人，上帝说他们就是神的百姓。其实主耶稣反复讲过类似的话，是不是？ 主耶稣不止一次讲天国的宴席，然后说到天国宴席最后来到上帝宴席当中的那些宾客是谁呢？啊，是那些看起来是残疾的，软弱的。那么耶稣甚至说，那些自认为自己是神百姓的人都会被赶到外面去，是不是啊？然后真正从东、从西、从南、从北、从六万国万方的人，上帝的儿女会来到天国的宴席当中。所以什么人家就说所谓上帝的拣选、上帝的主权，好像是使徒保罗提出来，不是，是主耶稣反复的讲，因为上帝的拣选，因为上帝的主权，所以以后天国宴席当中是来自万国万方的人，从东、从西、从南、从北，万国万民的人都有机会来到上帝的宴席当中。而那些骄傲自高、自以为自己只有我是圣约选民的那些抵挡耶稣的那些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是被赶到外面去的啊。所以使徒保罗他引用旧约圣经和合阿书来说明一件事情呢，不仅仅是只是关乎以色列人的，这也是关乎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关乎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啊。我们虽然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我们也不是当年的那些罗马人、希腊人，但是我们今天因为神的主权，所以我们本来不是神儿女的，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神借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接受信靠他，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好，其实呢，不仅仅是当年一再悖逆神的以色列人，他们不配得到上帝的恩典，就包括今天那些拒绝抵挡耶稣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不配得到上帝的恩典，包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本来怎样都不配得到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书一开始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判断和结论，是怎样的？我们看到，一起来读罗马书3:23起。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所以我们要看清楚一件事情啊，那么犹太人自己认为自己，我这里说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就是那些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啊，就是那种民族性的那种民族性的那一群人，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与神立约的，他们是上帝特别的选民，只有他们是洁净的，别人都是污秽的。那么这样的一群人是犯罪的，是犯罪的。上帝给他们有律法，但是他们一再的违背于律法，一再的背离上帝，这就是整本旧约圣经大部分篇幅在讲这件事情。所以呢，以色列人、犹太人，尤其是到新约，上帝的独生子、全人类的救赎主来到世界上，他们依然拒绝啊，依然抵挡。所以世人都犯了罪，首当其冲的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犯了罪。那么接下来呢，那是不是我不是犹太人，我不是以色列人，我就没有罪呢？也有罪，也犯了罪啊。所以我们今天对犹太人呢，这个历史上总有两个极端的看法。一个呢，就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是神的选民，别人都是地狱的肥料啊，地狱的燃料。一个就是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人也很仇视犹太人，这完全是错误，这完全是错误。因为圣经说，所有人，无论是犹太人、以色列人，还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犯罪了，在上帝眼中都是一样的。犹太人的犯罪非常的明显，因为他们直接从上帝那里领受律法，结果他们一再的违背，所以他们是非常明显的，他们不配得恩典，不配得怜悯。那么外邦人呢？外邦人也就是犹太民族之外的这些人，包括我们，虽然没有直接从上帝那里领受律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造人的时候就把天良、把良心放在人的心里，明明知道有神，但故意不认识神，所以就随从自己的情欲背逆神，这样的人也不配成为神的儿女，也不配得神的怜悯。好，我们把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这段经文比较长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是在罗马书1章，这里说到人的罪， 当罗马书一章说到人的罪的时候，没有具体去区分以色列人啊，外邦人，没有具体区分，接下来会有区分，但是呢这个时候没有具体的区分，就告诉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其实都是这个样子。好，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哈，罗马书一章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所以神任凭他们趁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一些不合理的事。啊，我这是就是用这罗马书这几节经文啊，罗马书一章有大量的篇幅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全部引用，用这几节经文其实告诉我们，在这里呢所有的人都在这个范畴之内，所有的人都在这个范畴之内，就是神的事情，上帝把天良放在人的心里，其实人心里知道，人心里知道，你只要每天睁开眼睛，你看着这个宇宙万物，你看到这阳光，你看到一切的树木花草，你其实无可这么推诿，无法狡辩，你知道有一个造物主，有一个造物，你每天呼吸的氧气，你付出了什么劳动呢？你凭什么就呼吸氧气呢？你每天接受这些阳光雨露，你到底付出了什么？你可以得到这些，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啊！你让就像这片地上啊，长出不同的花，不同的颜色的蔬菜果实，人到底做了什么，就能够享用这一切，就能够得到这一切呢？这都是出于上帝的怜悯啊！今天打个比方哈，你上班了，你第一个月拿工资，你出去买一个你一直想要的礼物送给自己，奖赏自己，然后你看着新手机吧，就说这个新手机，你看这是我劳动换来的啊，这是我自己奖赏我给自己的。当天你每天你得到了那么多的恩典，你白白呼吸了那么多氧气，你感谢过谁？你付出了什么啊？那么其实这无可推诿的，每个人心里知道，但是出于人的骄傲，人就不愿意承认啊。当我们自己用自己你所谓的工资给自己买个手机的时候，你感谢你自己，你看我多么厉害，我一个月赚钱那么多啊，最贵的手机我都买得起，你感谢你自己。但是你每天得到许许多多的恩典，你感谢过谁？你没有感谢。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骄傲啊。是不是不知道？不是不知道，你故意不知道啊。那么所以这就是借着所造的万物啊，其实你是知道的，然后你审查内在，审查内心呢，审查内心呢，你内心很多很多的角落你不敢去面对它啊，你不敢去让别人知道啊。你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有一个审判者，你知道啊，你知道你有对不起你良心的事情，你有知道你有一些见不得人见不得光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知道有一个审判者。那么我们只是圣经只是告诉我们呢，我故意不知道啊，故意就是一再的欺骗自己，一再的欺骗自己啊啊，没有什么良心的审判啊，没有什么至高的上帝啊，我做什么都可以啊，没有什么所谓的昧着良心。其实你只不过是自我欺骗而已啊，你知道你什么时候在撒谎，你什么时候在不诚实，你都知道，你也知道撒谎不好 其实每个人都知道有一个审判者，啊，但是呢，人只是出于自己的骄傲不愿意承认，所以呢，所有人都是这个样子，所有人都是这个样子，无论是以色列人，无论是外邦人，都是这个样子。这也就是说，所有人都不配成为神的儿女，所有人都在上帝的眼中都不配得到爱。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但是人却活成这个样子。所以这就是每所有人的光景。但是呢，神是慈爱的神，神不愿意万人都神愿意万人都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所以虽然人一直还是这个样子，悖逆、骄傲、自高，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作神啊，只知道感谢自己，不知道感谢上帝。虽然 人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上帝还是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来寻找、来拯救罪人。那么何西阿书呢，让我们看到啊，上帝让何西阿先知去娶淫妇，那这个淫妇被娶进门，他生命有没有改变呢？他生命没有什么改变啊，他还是那个样子，他还是一再的跑出去啊。那么结果他甚至成为奴隶了啊，被卖为奴隶。结果上帝让何西阿再到奴隶市场去，用重价把他再买回来，买回来以后再迎娶。还我们特别注意啊，不是说偷偷摸摸的就是买回来，还要光明正大的再娶回来啊。你说这个淫妇哪配置的这样，就像那个浪子，是不是那个浪子回到父亲家里，父亲甚至为他摆设宴席，父亲甚至把最好的袍子给他穿上，把戒指给他戴上，你说浪子哪配得这些东西？但这就是神的爱啊。那么在何西阿书呢，上帝特别让何西阿呢要出重价把那个淫妇再买回来。那么这其实也预表，当堕落的罪人，不仅是以色列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怎样的能够从罪当中能够被救赎出来呢？谁付上这样的一个代价呢？是上帝他自己，上帝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让主耶稣担负世人的罪，成为世人的赎价。好，我们把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3:4-6和10节，四节起。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那么这里说的他呢，就是指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爱子，无罪的羔羊。上帝让他的独生爱子担负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接受罪的刑罚，成为赎罪祭，牺牲他自己啊，赎谁的罪呢？赎世人的罪。那么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这个犯罪的亏欠就全部被还清了，主耶稣代替他们还清这样的一个亏欠，或者说赎价。那么一切信靠耶稣的人，那么在上帝的眼中，罪已经被洁净了，被耶稣的血已经洁净了，亏欠已经偿还了，所以上帝的爱就临到他们啊，上帝就称他们是神的儿女，本不是神的儿女的，现在因着信靠耶稣，罪得洁净，罪得赦免，罪的亏欠罪价耶稣代替偿还，他信靠耶稣的人就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这些罪人啊，其实我们都跟何西阿的妻子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每天得到了无数的恩典，无数的恩赐，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感谢上帝，我们总是任意而行，从来没有真正的把神当作神，没有把神当作的感谢归给他，把神当作的荣耀归给他，我们一再想的就是荣耀我们自己啊。所以我们看到堕落犯罪的人亚当始祖亚当夏娃，当他们堕落犯罪，他们要自己要当神啊，要自高啊，要想像神一样啊，结果他们就堕落犯罪。所以人的堕落犯罪，在神眼中看，人的堕落犯罪往往起源于什么？起源于人要自高，你越要自高，你其实是堕落了。所以堕落与其说是一个向下的一个倾向，其实本质上是什么呢？堕落就是不守本位，不守本位，这就是堕落了。所以当人们不守本位，人们要自高，人们要把荣耀归给自己，那么人们就其实越来越堕落，越来越堕落。所以亚当夏娃他们的后裔最后在一起怎么样，建一个高塔，大别塔，塔顶通天，传扬谁？传扬人自己的名啊！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虽然没有去造一个塔传扬自己的名，但这个世界上每天我们都在做本质是一样的事情啊，把荣耀归给自己，感谢归给自己，没有什么可爱的。但是呢，神却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神甚至付出极重的赎价，把我们从罪当中赎买回来，把一切信靠他的人从罪当中赎买回来。所以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献上他曾经成为赎罪祭，所以就是那个罪人淫妇他的亏欠，他的赎价，一切罪人的亏欠，耶稣偿还了。所以信靠他的人就能够与神和好，重新成为神的儿女。那么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弃绝我啊？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27章46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没有罪，耶稣是上帝独生的爱子，但是上帝为什么要离弃十字架上的耶稣呢？因为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担负的是世人的罪，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代替世人，或者是担负世人的罪，而公义圣洁的神是不可以跟罪在一起的。所以应该被神弃绝的是罪人，是我们啊，是淫妇。应该被何西阿弃绝的是淫妇，应该被神弃绝的是我们。但是结果神弃绝谁呢？弃绝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那我们这一切信靠耶稣的人，我们就不再被上帝弃绝了，我们被上帝接纳了。本不配接纳的现在就得接纳了，本不配得到恩典了，现在就得到爱，得到恩典了。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这些本该被上帝弃绝的人，被上帝弃绝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非我名，就是不是神的百姓的人，现在可以成为上帝说我的名，就是神的百姓。一个不蒙怜悯的，现在可以成为神的怜悯。那么这个非我名和不蒙怜悯的，不仅是犹太人，不仅是以色列人，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本来都不配被上帝爱，被上帝怜悯的，但是都有机会，都可以成为神的百姓，成为被神怜悯的，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来继续来思想罗马书罗马书第9章谈到神的主权，谈到神的拣选。那么神的主权，神的拣选不是一个非常冷冰冰残酷的事情，但我们从圣经的真理来看，我们会发现这完全是神的恩典，神的慈爱怜悯。若不是上帝的主权，若不是上帝的拣选，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有机会可能会得救了。 而上帝的拣选恰恰是不根据人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的行为，没有人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没有啊。那么正因为上帝的爱，所以上帝才拣选啊。那么因为上帝的拣选，所以本来看起来与上帝无关的人，不在圣约当中的人，因着神的拣选，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选民。信耶稣的人就是选民，信耶稣的人就是神的儿女，就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啊。曾经有一个朋友啊，就是来到教会周间的时候来到教会，就是专门要给我们教会要发一个单子啊，就是他们在搞一个什么活动啊，就是让我们全去过那种犹太人的那种节气啊，要过犹太人的节气或者犹太教的那种节气。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是基督教啊。后来他就跟我讲，他说啊，那犹太人是选民呐 啊那要过他那个节气。后来我说，什么是神的选民？信耶稣的人就是神的选民啊，不是这个地上的哪一个民族、哪一个血统、哪一个肤色，统统不是。信耶稣的人为什么能够信耶稣？是上帝在创世以前都选了你了。真正一个认罪悔改的人都知道，哪怕我们的信心也不是我们可以拿出来夸耀的地方，我们这个信心也是上帝的怜悯赐给我，我才有这个信心啊。很多人呢，当他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他说，哎呀，我好不容易找到耶稣了，好不容易找到教会了，好不容易找到福音了。当他真正的越来越认识耶稣，越来越读圣经，他发现不是他找到耶稣，是耶稣找到他，是恩典临到他，不是他给上帝机会，是上帝把机会给到他啊。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知道，所有的人都不配得恩典得怜悯的，因着耶稣基督的牺牲，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为赎罪祭，代付世人的罪，代替世人在十字架上接受罪的刑罚，所以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这些本来被神应该被神离弃弃绝的人，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天父上帝离弃，所以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可以被上帝接纳。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处经文哈，以弗所书的五章12节到19节，12节起。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好，我们再来读彼得前书的2章10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完了连续。所以这里有这个却，是不是出现这个转折？不应该发生的却发生了，不应该是这样子，却变成了这个样子。为什么会转折呢？因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才有这个转折。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的生命才能这样被翻转啊。 所以很多年前啊，那对墨西哥兄弟呢，啊，他们其实美国人呢、啊，他们做美国人做了几十年了，啊，但他们不觉得自己属于这个地方，啊，很多年前那对墨西哥兄弟就说，为什么你刚来到这里啊，你看上去不像外人呐、啊，你看上去一点不像个外人。后来我就跟他说，我是天父的儿子，我是基督徒，我是天父的儿子，这个世界都是天父世界，我去到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我都在天父的世界当中，为什么我就会觉得我是外人？我不觉得我是外人。其实今天人的悲剧啊，不是你没有家啊，或者没有你在地上没有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而是你心里没有真正的归属感，你不知道你真正属于谁啊。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有，你可能是有身份证，你有护照啊，你有你的公司啊，我是某某公司的啊，我是从事某某职业的啊，但是你却可能不属于神。你如果不属于神，你在这个世界上就像是刚才圣经说的，没有指望，没有指望啊。你在一个什么什么公司，哦，你觉得我属于他，就很可靠吗？就很重要吗？啊，就很成功吗？你今天我们看到曾经有段时间那个丑闻，那个世界上在人看起来那些最成功的人、最富有的人，啊，最有权势的人，去到那个什么岛上面，你愿意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吗？他们这些人在世界上有什么指望？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的价值？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留下什么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可能觉得啊，你有很多的身份，你有很多的标签啊，你有很多你值得夸耀，你觉得哇，我有荣誉感，我是这个圈子的。我告诉你，你不信耶稣，就像圣经说的，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没有指望，你没有归属，你到哪里你都是一个外人，如果你不真正在神的家中啊，因为这个世界是天父世界，但是你却跟天父没有关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孩子流落街头，没有家可以回，你会觉得他很可怜，但是事实上整个人类因为罪的缘故，都已经没有家可以回了，都已经没有天父了，都在外面偏行几路流浪，随从各样的假神偶像，随从各样的谎言。但是感谢神啊，神依然赐下福音啊，让我们这些都在流浪的人，都在最终迷失方向的人，靠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本不是神儿女的，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本不是神子民的，我可以成为神的子民，蒙神连续。所以最后呢，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来思想，我们如果已经信靠耶稣的，我们来思想，我们是多么蒙恩的人呐、啊！我们是属于神的人，这是最蒙恩了，这远远超过你在这个世界上属于什么什么圈子啊。那么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啊，真的邀请你真诚地问自己，我属于谁？这个世界上哪个地方是我真正属于的地方？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真正属于的地方在哪里？在神的家里，是不是？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神按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真正心灵的归宿是在神的家里，是在神那里。如果我们跟神没有关系，你不属于任何地方，你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归宿。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各种各样的谎言迷惑当中啊、在我们自己的骄傲愚昧当中，你圣经的话语就是光，就照亮我们。主啊，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行在光中，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走在生命的道路上面。主啊，让我们真正知道我们只有与神和好，主啊，我们才真正是活出一个人应该有的生命。 主啊，感谢神，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本来都是没有指望的，我们都是自高骄傲、自以为意、自以为是、偏行己路的人。主啊，我们都是不把神当作神的人。主啊，但是我们即便仍然是罪人的时候，你就爱我们。主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己，就显出神爱我们，愿意付出怎样的代价。主啊，我们愿意今天圣灵再一次感动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无论是已经信靠耶稣的，还是还暂时没有认识主耶稣的，让我们都实在是看见，主啊，我们这本来不配被神所爱，不是神儿女的人，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渴望，我们靠着信靠耶稣，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怜悯，这样我们的生命才真正有价值、有意义，也才真正有那永恒美好的归宿。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